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我是张富杰，现在是2月12号星期一，美国东岸时间早上8点钟，中国时间晚上9点钟，以下是今天的新闻提要。美国国务卿特朗普展开一个礼拜的中东之行，俄罗斯客机坠毁，有71个人全部遇难，北韩冬季奥运会魅力攻势或开启外交大门。此外，香港民间人权阵线星期日发起了要求香港律政司司长郑若骅落台的游行，民阵表示有1000人参与游行，民阵召集人叶志显对游行人数表示满意，与预期差不多。他解释说，
即係因為依家政治事件太多，唔同嘅事件都太多，即係官員又有好多問題，咁其實好易就冚過咗即係呢個問題。但係其實佢作為一個律政司知法犯法，其實呢個問題係好損害即係喺香港一直行之有效嘅系統。
一息間喺時事經緯環節，我哋會有詳細嘅報導。不過以下請首先收聽由譚滿芬報告一節詳盡嘅國際新聞。
系咪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美国国务卿特朗普开始为期一个星期的中东之行，访问的国家包括约旦、土耳其、黎巴嫩、埃及和科威特。美国官员承认，特朗普每到一个国家都会面临困难的对话。同时，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针对伊朗在叙利亚不断扩大的军事存在发表讲话。内塔尼亚胡星期日就是2月11号说，这个犹太国家对叙利亚和伊朗的武装力量给予了他所说的严重打击。他又说以色列的交战规则并没有改变，他们将会打击想要伤害他们的任何企图。据叙利亚人权瞭望台的消息，就是一日之前以色列发动的空袭造成至少7人丧生。空袭是为了报复一架以色列战机被击中，以色列还在他的领空击落一架伊朗无人机。一架被击落的以色列战机坠毁在以色列的北部飞行员生还。三一大学历史学教授和地区问题分析人士内社对美国之音说，以色列发动这样的袭击一点都不意外。内社又说，特朗普国务卿希望此行想要明确表达美国的政策目标，该地区有的领导人对美国承认耶路撒冷是以色列首都的决定感到不安，同时美国削减了对巴勒斯坦援助机构的资助，美国还决定对伊拉克的重建不提供帮助。而在土耳其，特朗普希望消除土耳其和美国军队在叙利亚北部支持相互敌对反叛组织而产生的紧张局势。俄罗斯官员星期日说，一架俄罗斯客机在莫斯科附近坠毁。俄罗斯交通运输调查机构的一份声明说，机上65名乘客和6名机组人员全部遇难。飞行追踪网站飞行雷达24说，这架飞行7年的客机从莫斯科第二大机场多莫杰多沃机场起飞之后没多久从雷达上面消失，在坠毁之前以每分钟6700米的速度坠落。这架属于萨拉托夫航空公司的安148飞机准备从多莫杰多沃飞往奥尔斯克市，坠毁在距离莫斯科80公里的阿尔贡诺沃。俄罗斯总统普京发言人说，普京向所有遇难者的亲人表示慰问。飞机坠毁地点积雪覆盖，救援人员难以靠近，他们必须将车辆停在其他地方，然后步行到坠毁的地点。目前还不清楚坠毁的原因。俄罗斯交通部说，他们正是从恶劣的天气和人为失误着手调查。北韩在冬奥会上面的魅力攻势改善了很多南韩人心目中的北韩的形象，同时有迹象显示美国对和北韩对话有新的开放的态度。南韩统一部星期一说，北韩奥林匹克代表团的来访打开了进一步合作的大门，可能有助于缓解平壤的威胁姿态以及近两年来数次施射核武器和导弹引起的紧张。南韩统一部发言人说，这些显示了北韩愿意改善南北关系，有可能采取前所未有的重大的行动，不过他并没有具体说明重大行动的具体内容。南韩表示，他和北韩接触的目标是促成美国和北韩举行朝鲜半岛非核化的会谈。美国和北韩 都不愿意为举行对话作出任何的让步。北韩始终不愿意讨论放弃核武器项目的问题。北韩说他需要核威慑来阻止美国领导的入侵。美国要求金正恩政府必须先放弃核武器的项目，并以此为举行会谈的先决条件。美国17岁的小将在平昌冬奥会上面为美国夺得第一枚奖牌，这个是一枚的金牌，来自科罗拉多州的西尔弗索恩的雷德杰拉德，在他首次参加冬奥会就夺得男子单板滑雪波面的障碍技巧赛的冠军，成为单板滑雪历史上最年轻的奥运冠军。杰拉德在获得冠军之后对美国之音说，他高兴到好欣喜若狂，好高兴完美地落地，然后最后走上了领奖台，他太兴奋了。而加拿大的选手马克思获得银牌，马克莫里斯获得铜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星期日表示，以色列在叙利亚境内重创了伊朗和叙利亚的军队，并且将会继续打击任何进一步的侵略的行为。叙利亚的防空力量击落了以色列的一架 F-16 战斗机之后，以色列星期六在叙利亚发动了突袭的行动，这次是自从1982年以来以色列在战斗之中损失的第一架飞机。以色列军方说，这架 F-16 战斗机坠毁在以色列境内，飞行员弹出座舱。以色列又说其中一名飞行员在紧急撤离之中受了重伤，而另外一名飞行员受了轻伤。以色列又说他打击了叙利亚境内十几个伊朗和叙利亚的目标，包括指挥中心和导弹防御的设施。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讲到日本不明白中国为什么会不满日本援助台湾赈灾，另外亦都会提到美国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通过台湾旅行法，中国外交部为此提出严正的交涉。不过我们会首先来讲到中国在南中国海的终极企图。中国军方近日宣布首次向南中国海有争议的海域上空派出了先进的苏-35战机。几乎同一时间，东盟国家国防部长表示希望加快南中国海行为准则的磋商。但是美国一名研究亚洲战略事务的专家指出，中国在南中国海的终极企图是随着军力的增加取得对南中国海地区的最大控制权。他说希望短时间内通过外交手段来解决南中国海问题的人注定会失败。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思阳发自华盛顿报道。
中国空军2月7日星期三在官方微博上宣布了苏-35战机首次飞南中国海的消息，并配了相关视频。官方还说这次飞行属联合战斗巡逻，目的在于强化远程作战能力。有报道说中国此举意在挑战美国军舰没几年之前在南中国海有争议水域自由航行行动。美国智库战略与预算评估中心高级研究员吉原恒熟没几年之前在华盛顿智库哈德逊研究所的一个有关南中国海问题的研讨会上指出，现在的中国俨然已经成为亚洲的海上强国，这个是十多年前不敢想象甚至被人严重怀疑的事，现在已经成为亚洲的新战略现实。他说未来几年甚至几十年，中国在南中国海的永恒存在已经是美国和他盟友不得不面对的新常态。南中国海将会更挤拥，亚洲的海事局面亦将更具竞争性，更具对抗性，将对美国及其盟友在亚洲的利益产生影响，同时美国及其盟友在亚洲行动的风险正在增加。但是相对中国在南中国海日渐增长的军力，美军军力有相对衰退之忧。美国前第七舰队司令罗伯特·托马斯在同一个研讨会上说，2009年以来美国在南中国海的力量就相对衰落。这位退役海军上将解释说，如果你将数字以及向某个特别地点投入资源的意愿考虑在内，这个是相对衰落。他们在中学物理学过力等于质量乘以加速度，他们潜在的敌人 在这个特殊的地方累积了巨大的质量，而且距离短，对他们来说无论是从后勤或者其他角度都是劳顿之师。前美国海军作战部长、退役海军上将盖瑞·拉夫克德说，美国在南中国海的自由航行活动并没有体现美国的威慑力，只是一种声明，展示美国对亚太地区的承诺。他还强调，美国在南中国海和东中国海紧紧部署一个第七舰队，不符合时代需求。不过有最新的消息说，美国将派遣更多的海军陆战队远征前往亚太地区，以抵御中国的影响力。中国在南中国海展示肌肉的同时，东盟轮值主席国新加坡的国防部长王永宏2月7号说，东南亚国家联盟希望加快与中国之间南中国海行为准则的谈判。不过他又说，希望在一年内达成协定是不现实。中国与东盟国家将于3月1号至2号在越南芽庄举行落实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第23次联合工作组会议。去年11月，中国和东盟就启动南中国海行为准则框架达成共识。阿什利·泰利斯是美国智库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院资深研究员，他的研究领域主要包括国际安全、国防与亚洲战略问题。他认为中国是不会同意短时间内通过外交解决南中国海问题。泰利斯说，中国在南中国海实施的是一种模糊战略，因为他们意识到如果没有能力确保他们在南中国海的声索得以实现，从这一点来说，出于必要，南中国海亦会是一个长期的问题，这个不是短时间内可以解决的问题。任何人有这样的期待，或者是期待可以外交解决南中国海问题，注定是会震惊。泰里斯认为，中国不愿意说明南中国海九段线的属性，就是模糊策略的核心。他说，这样中国就可以将自己的声索最大化，同时将反对声最小化。他说，他看看中国过去20年在南中国海声索的演变，他觉得最有意思的一点就是他们的声索非常模糊，但是对将来如何确保这些声索得以实现，很显然并不模糊。用中国的军事力量和国家力量来确保声索的实现，这些是可以触摸到、看到他们可以感受到的威慑力。中国到目前亦没有明确说明九段线到底是岛屿归属线、是领海线还是历史水域线。他说，中国拒绝以国际仲裁方式确定九段线属性，亦是基于同样一个考量，不希望在自己的实力能够确保自己声索得到实现前，被外力强加接受某种妥协。泰利斯说，如果出于这个原因，中国现在的策略是避免同任何一个海上大国正面对抗，因为一旦失利，中国不得不面对外部强加给自己的解决办法。他说，中国一直强调双边谈判，因为这样的谈判是有利于中国。战略与预算评估中心高级研究员吉原恒淑指出，对中国人来说，中国的海上战略服务于更大的国家战略。他说，中国的海洋战略必须服务于中国整体的国家战略。中国的独特历史经验、中国的经济需求以及中国领导人的政治意愿都指明这一点。他说，中国转战海上有历史、地理、经济以及战略上的考量。从历史上来讲，中国人需要洗却百年耻辱。中国人认为近百年的耻辱都是来自海上。从地理和经济上，中国人觉得需要突破美国将来可能在第一岛链和第二岛链实施的封锁。同时，由于中国的经济、政治、文化资产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中国觉得只有加强海军力量，才能够使自己的经济和安全利益不受损失。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院资深研究员泰利斯说，虽然中国在南中国海的军力发展改变区域军事力量平衡，并使它向对美国不利的方向发展，但是美国并非无能为力。他的讲法是针对美国一些人的想法提出的。在美国，有部分人认为，如果美国不想陷入战争，对中国在南中国海的所作所为基本上是无能为力，只能够听任中国慢慢改变南中国的现状。泰利斯认为，如果放任中国不管，美国将来会付出更大的代价，因为中国的做法不单止仅限于南中国海，因为世界其他地方的沿海国家亦可能会采取同样的行动来限制美国的自由航行。因此，美国决策者必须想出办法增加中国在南中国海行动的成本，阻止南中国海局势恶化。他说，美国人必须明白，美国捍卫的不是南中国海一个无人居住的岛礁，而是美国 二战后制定的秩序，因为中国挑战的正是这个秩序。他说中国现在的所作所为，就是对美国是否有能力维持传统海事领域的考验。他说美国在和平时期的手段可以包括建立一个现代海事国家联盟，话俾中国知呢一种独占海域的做法是不可接受。他说在这一点上，美国甚至可以联手俄罗斯，因为俄罗斯亦抱持自由航行的原则，制裁那些参与南中国海填海造岛行动的中国国企，提高东南亚国家监督中国的能力，帮助东南亚国家更好保护自己的利益，将美国的海上自由航行行动常态化等。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施阳在华盛顿报道。
各位听众，你如果想收听或者收睇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新闻的话，而家就多咗一条方便嘅渠道。只要你嘅手机能够上网嘅话，你就能够随时随地收听或者收睇美国之音中文广播嘅电视最新内容噶。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咧就分繁简两种版本，简体版嘅地址系 cn.voa.mobi， 而繁体版的地址就是 tw.voa.mobi。 再重复一次，简体版的地址是 cn.voa.mobi， 而繁体版地址就是 tw.voa.mobi。 请你用你的手机试一试，看看可不可以上到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啦。
美国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通过台湾旅行法，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写信给台湾总统蔡英文慰问赈灾的措施，上个星期接连触动到北京的敏感神经，引发中国政府强烈不满。中国外交部为此向美国和日本提出严正交涉，并要求美国国会停止审议台湾旅行法。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参议院外委会2月7号星期三无异议通过目的在解除美台高层互访限制的台湾旅行法。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2月9号星期五在例行记者会上针对相关提问表示，这个法案如果获得通过实施，将对中国关系及台海局势造成严重干扰，中国已经就此向美国提出严正交涉。耿爽说，虽然这个法案有关条款没有法律约束力，但是严重违反一个中国原则和美中三个联合公报规定，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中国政府敦促美国停止审议有关法案，妥善处理涉台问题，以维护两国关系及台海局势的稳定。此外，对于日本首相安倍在台湾花莲发生强烈地震后，在给蔡英文总统的信函中以正式官衔称呼他，耿爽亦都表示中国对此极为不满，认为日本是借赈灾慰问之名在国际上公然制造一中一台，中方已经就此向日方提出严正交涉，希望日本立即纠正错误做法，不要为日中关系制造新的干扰。耿爽说，花莲地震后大陆各界十分关心，国台办主任张志军已经向花莲地震灾区同胞表达慰问，并表示愿意派救援队赴台救灾，提供必要的协助。台湾总统蔡英文2月8号星期四在他的推特账号上贴文感谢安倍对台湾赈灾的慰问。他说，在台湾遭遇困难时，日本对台湾伸出友谊之手，提供人道救助，充分体现台日间的友谊与共同价值观。来自日本的七人救灾小组使用生命侦测仪器提供协助，希望能够救出更多的受灾者。这一段推文又得到安倍的中文留言回应，他说，亲爱的台湾朋友，日本此时此刻与你们同在。蔡英文亦都在推特中以简体字表达对几位中国大陆游客在这一次地震中不幸丧生的哀悼和对家属的慰问，并强调对仍为沉没的五名大陆游客不会放弃任何希望。他说，在人道救援上，两岸没有距离，台湾政府会尽最大努力，亦都希望两岸一起为失踪者祈福。同时，新加坡空军一架 C-130 运输机2月9号星期五运载包括帐篷、毛毡、手电筒及医药用品等救援物品降落花莲机场。台湾和新加坡军事交流问题高度敏感， 台湾媒体称，台湾国防部在新加坡国防官网上发布消息后，才发布 C-130 运输机降落及卸运救援物资的视频和照片。台湾国防部发言人陈忠吉少将说，这个是台湾与新加坡双方默契下的人道援助任务，国防部对此表达感谢。台湾外交部说，上个星期二花莲发生强烈地震，灾情严重，国际社会持续关注灾情，至今有55个国家与欧盟等国际组织表达慰问，台湾政府对国际友人的关怀表示感谢。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已经推出 iPhone、 iPad 以及是 Android 免费应用程序。美国之音智能手机以及平板电脑免费应用程序包括以下的特色，提供40多种语言包括中文的选择，图文视频并茂，支持后台音频播放，可设置选择代理服务器，绕过网络封锁，支持突发新闻提示，通过播客收听广播无需下载，可设置选择低带宽频，节省下载时间以及流量成本，下载文章、音频、视频以及是图片，方便离线阅读以及是收听收看，可制定导航项目以及是栏目顺序，内容分享到面书、推特、电邮以及其他社交媒体平台，支持飞乐、AirPlay 媒体分享播放技术，但是安卓系统除外，直接传送照片、视频、音频以及是文字给美国之音。欢迎使用美国之音 iPhone、iPad 以及是 Android中文新闻应用程序。
日本多个主流传媒在上个礼拜五2月9号晚起，先后报道中国严正交涉日本借赈灾慰问台湾花莲地震之名，公然制造一中一台的消息，引起了日本网民一片哗然和不解的。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戈榄发自东京的报道。
2月9号星期五晚起，连日追踪报道台湾花莲地震的多个日本主流传媒各自网站上，以标题突出报道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当日指责日本公然使用官方职称向台湾表达慰问的新闻。其中最早报道的每日新闻初期误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对台湾只是接受日本援助不满，后来订正报道说耿爽不是对日本援助台湾不满，而是批评首相安倍晋三向台湾总统蔡英文发出的慰问函使用总统职称。不过这个订正显然未能够扭转网民已经对中国不满日本援助慰问台湾的印象。网民在各有关报道下的留言到星期六为止近万，最多点赞更加超过6万，其中最多是救人的事没有被批判的理由，难道忘记了四川地震？其次依次是311地震时台湾这样援助我们，现在我们报恩。早就知道中国会有这种反应，中国是政治比人命重要的国家，如果不是为什么会有天安门事件等一片哗然。同时日本各地星期四开始台湾花莲地震支援募集金等民间自主捐款，星期五已经超过6000万日元，即是大约55万美元。其中演员阿布宽和整容名医高须克尼各自捐款1000万日元，正成为日台佳话。根据新华社报道，耿爽星期五在记者会上被记者问到有日本政要向台湾表达慰问使用官方职称，对此中国作何评论时，耿爽说中国国台办主任张志军已经向花莲地震灾区同胞表达慰问，并表示愿意派遣救援队赴台救灾。他说他愿意强调的是日方借赈灾慰问之名在国际上公然制造一中一台，有关做法违背一个中国原则，违背日本在台湾问题上所做的承诺，中方对此极为不满，并已经向日方提出严正交涉。即使耿爽没有指名，不过日媒纷纷报道首相官邸2月8号星期四在官网上刊登安倍向蔡英文发出的慰问信，写蔡英文总统阁下，台北驻日经济文化代表处官网到星期六还显示这封信，但是首相官邸的官网星期五已经删除收件人和落款。这一封称为安倍内阁总理大臣对于台湾东部地震灾害发出慰问的信，有日 中英语版本，中文版本全文是：接获此次台湾东部发生地震而造成重大被害的消息，感到万分痛心，在此向罹难者致上深切哀悼，并向受灾户致上衷心慰问。东日本大地震时，日本受到长年以来的朋友台湾的各位温暖帮助，日本国民直到现在仍然记忆鲜明。在台湾面临困难的时刻，日本愿意协助台湾任何必要的支援，目前已经派遣警察、消防等专业团队，并将全力协助搜索以及救助工作。但是日本传媒并没有关注外务省比首相官邸更早一日，即是2月7号发表日英语两个版本的有关台湾东部发生地震河野外务大臣发出致李大为外交部长的慰问信，内容与安倍的信类似，只是较简短，少了东日本大地震时日本受到长年以来的朋友台湾的各位温暖的帮助，日本国民直到现在仍然记忆鲜明，同目前已经派遣警察、消防等专业团队，亦将全力协助搜索及救助工作的句子。按照首相官邸和外务省星期四发表有关支援台湾东部地震被害的说明，日本是当日决定向台湾派遣7名专家团队协助搜索救助，震灾发生后72小时以内救助极为重要，为了支援台湾当局拼命搜索救援活动，为了通过该团队从瓦砾上探查生命反应，派遣相关器材和运用器材的人员。据日媒报道，由东京警视厅、东京消防厅、海上保安厅、外务省组成的7人团队8号晚飞抵台北松山机场后，与日本驻台窗口交流协会官员合作，随即转乘台湾准备的专机前往花莲。其中读卖新闻报道，星期五日本支持团队在震灾中倾斜的云门翠堤探测到生命反应，但是掘出时遗憾已经是两名加拿大籍的夫妇遗体。随后日本支援团队仲继续探查估计在另一个房间的5名中国游客，但是没有测到反应。星期四日媒报道，台湾只是接受日本支援时都说明，因为日本持有台湾欠缺的生命探查器材，同时亦说明中国表示有意援助救灾，但是台湾没有接受，估计蔡英文政权此一决定会令中国不快。当日中国亦报道了台湾只是接受日本援助的消息，中国网易的网民对此留言大部分是应策作父、汉奸等责骂，不过超过3000人点赞的最多帖子是担心中国救援人去多了，顺手被捅。读卖新闻星期六仲继续报道话，张志军星期三的电话是打给非民进党籍的花莲县长，引起蔡英文政权警惕与不快。星期四就宣布台湾不缺人亦不缺物资，婉拒中国援助。共同社中国观察周刊前总编辑板井慎之助指出，花莲这次受灾不是范围大到台湾自己不能够应付，只不过缺乏只有日本持有的探查仪器和技术，所以接受日本支援，至少蔡英文政权这样解释能够令人觉得合理。他说安倍是亲台湾，但是如果没有3.11东日本大地震时台湾民众这样慷慨援助日本救灾，令日本国民广泛对台湾有亲近感，安倍这些政客亦不敢只是基于个人感情去违背民意。板井认为日中纠纷有很多根源是价值观差异，这次亦是日本基本和欧美国家一样，人命价值至高无上，政治是确保人命前提才考虑的次要，尤其在天灾很多的日本，这种价值观战后越来越深入人心。例如现在严厉制裁北韩是制裁北韩的人祸，如果北韩发生大地震这种难以防范的天灾，包括日本在内的国际社会一定还是会实施人道援助，即使感情上不愿意，但是亦不应该去指责他人救灾，因为这个只会自损形象。板井指出，中国说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样日本去救援台湾，中国作为中央政府应该感谢日本才是，亦好似家长身份，即使疑心日台借震灾亲近，这种时候亦只能够忍，最多暗通渠道告诫安倍。公开指责不单止再伤台湾的民心，而且加深日本民众对中国不良印象，更有损自己形象，百害无一利。 面向日本海的日本各地星期五亦刚刚摆脱持续几日的雪灾，陷入道路瘫痪的绵延汽车长龙的司机全靠附近民家妇女送饭团或者餐厅提供免费饮食充饥才渡过难关。没人问是什么车什么人，天灾临头，很多人会发挥善性本能。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柯南从东京发来报道。
好了，听过以上一段报道之后，又结束了这节的时事经纬环节。下面是新闻提要。
梵蒂冈与北京修好被陈日君质疑。香港支联会连宵设迷你六四纪念馆。北京闹市持刀行凶案，一个人死亡。下面请听一节由谭永芬报告详尽的国际新闻。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香港罗马天主教荣休枢机主教陈日君对有关梵蒂冈同中国修好，未来数月可能在断交七十年之后复交的报道表示怀疑，并且说有关主教任命的最终决定权在于教宗。陈日君将会在目前的形势比作笼中之鸟，他说即使鸟笼扩大了亦都不会有真正的自由。陈日君又说，地下教会虽然不被北京政府认可，但教会依然享有一定的自由。在习近平领导之下，政府拆除了很多教堂。1957年建立了官方中国爱国天主教的组织，并提名自己的主教。现在中国大约有1000至1200万的天主教徒在非官方的教会祈祷。芝加哥大学政治学教授杨大利对美国之音记者贝蒂说，据称的有关协议是一个政治上极富挑战而且极具有争议的问题。杨大利又说，基督徒人数25年来急剧增长，与梵蒂冈的这类协议可能会使到官方外国天主教组织对基督徒更有吸引力。20多年来坚持呼吁平反1989年六四事件的香港支联会，今年继续在维多利亚公园年宵会上面设摊，并且将摊位改成迷你六四纪念馆，供市民参观了解六四。支联会今年续在维园年宵摊上面设立的迷你六四纪念馆的主题是民主女神，推出有关民主女神像的产品。迷你六四纪念馆介绍，民主女神像是在八九民运期间由中国多所院校的学生一同制作，雕塑当时竖立在北京天安门广场，成为这场民主运动的象征。2019年将会是八九民运六四事件30周年，支联会仍然继续寻找新址重设六四纪念馆。支联会又表示，目前仲差200-300万港元才足够购买新的馆址，目标是在明年六四30周年之前找到永久的馆址，但他们并不排除会长期租用地方开设新馆。北京西单闹市星期日发生一宗持刀行凶案，造成一人死亡12人受伤。北京市公安局的官方微博说，11月13日左右在西城区西单大悦城商场内有人持械行凶，警方迅速处置，当场捉捕了一名男性犯罪嫌疑人，并且将现场受伤的3名男子和10名女子送往医院救治，一名女性因为抢救无效死亡，其他人员正是在医院救治，并无生命的危险，案件正是进一步审查当中。警方说，嫌疑人是一名35岁的来自河南省的男子，因为发泄个人不满而持刀伤人，警方并没有讲明嫌疑人对什么事不满。在以往的类似的案件当中，当局大多数认定凶手对社会不满或者是精神病患者。英国外交大臣约翰逊说，联合国必须监督罗兴亚难民返回缅甸的行动，因为很多罗兴亚人惧怕自行返回家园。
Well, I think the key thing is that the villagers are still so frightened that they weren't able even to save them.
有人说他认为他们必须要现实地面对可行的方法。目前大家看到了非常真实的忧虑，无论是在孟加拉的难民营，亦或是其余的村民。他们非常恐惧。约翰逊星期日在与缅甸事实上的领导人昂山素基会谈之后作出了以上的表示，缅甸政府军镇压在人口之中占少数的罗兴亚穆斯林，导致数十万罗兴亚人逃到邻国孟加拉的难民营。 英国政府警告慈善团体同人道救援组织话，如果唔能够建立有效嘅内部审议嘅机制，防止同调查佢嘅工作人员性侵犯嘅行为，就将会停止向佢哋提供公共嘅资金。英国政府发出警告之前，星期日披露嘅消息话，英国最大嘅慈善组织之一诺斯会并冇公开佢2011年开除一啲高层救援人员嘅消息，而呢啲人花钱揾咗一啲包括未成年女性嘅妓女喺海地举行性派对。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呢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喺呢个环节里边，我哋会先嚟讲到。香港有千人遊行要求丑闻律政司长落台。上任一个多月的香港律政司司长郑若骅接连被传媒揭露住宅僭建丑闻，亦都承认有参与取消香港众志常委周庭参选立法会补选资格的法律意见，引起香港市民不满。民间人权阵线星期日2月11日发起 DQ 郑若骅游行，要求他落台。民阵表示有1000人参与游行，有参与游行的市民表示郑若骅僭建没有诚信，剥夺周庭的参选权利，是将香港赤化。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报道。
由多个香港民主派政党和团体组成的民间人权阵线，星期日即是2月11日发起 DQ 郑若骅游行，由湾仔修顿球场出发，游行到中环律政中心，要求丑闻前身的律政司司长郑若骅下台。大会在游行起步之前，为上个星期六即是2月10日导致19人死亡、63人受伤的九巴翻车惨剧默哀一分钟。游行由多个民主派政党代表带头，包括最近因为政治联系被当局取消立法会补选参选资格的周庭等等，他们拉起巨型黑布，以白色字体写上郑若骅下台，沿途高叫口号，批评郑若骅知法犯法，要求他落台。
僭建图税无诚信，
僭建图税无诚信，
大话司长郑若骅，
大话司长郑若骅，
官官相卫选法治，
官官相卫选法治，
僭建司长快下台，
僭建司长快下台。
民阵发表游行宣言，表示郑若骅今年1月6日上任律政司司长当日开始，就被传媒连环揭发他的住宅大屋有多处僭建，包括几百尺的地库。他多次声称买入大屋的时候已经是现状，有地库不知僭建，后来又被传媒踢爆按揭合约上面已经知道物业有僭建项目。郑若骅又以太忙、警觉性不足为由解释，民阵认为郑若骅丑闻不断，他的解释难以服众，只是见到谎言接谎言，毫无诚信可言。民阵表示作为司长级官员，郑若骅多次以公司名义买入住宅物业，拥有多个物业的情况之下，仍然以首次置业的身份再购入住宅物业，较其他有物业的人士再置业相比，少交税款接近$850,000，作为司长有带头逃税之嫌。民阵表示郑若骅最近承认有参与取消港岛区立法会补选参选人周庭和新界东参选人刘永康资格的决定，他的理据是以言入罪，以参选人政党背景或者站台人士，包括本土派的梁天琦和梁仲恒的政治背景 DQ 参选权。民阵认为郑若骅的举措违反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保障，郑若骅作为律政司司长上任之后即刻剥夺香港人的备选权利，必定令到香港蒙羞，要求郑若骅落台。香港众志常委周庭接受传媒访问的时候 批评郑若骅在 DQ 多名参选人一事当中不断将政治责任推卸给选举主任。
DQ 其實是整個、政府的一個政治決定啦，其實不是某一個官員或者不是選舉主任一個人的決定來的，所以、我也不認為這個是一個小動作，因為這個是一個涉及、政治路線的清算的一個很大的政治決定。
40歲從事行政工作的香港市民周先生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鄭若驊僭建沒有誠信而促使他參與遊行要求鄭若驊落台，主要是因為 DQ 周庭的參選權令他覺得香港被赤化，法治岌岌可危。
而家嚴峻是有政治審查的成分在這裡咯，明明我們是有人權法保障我們這方面的選舉權利的嘛，現在等於剝奪選舉權利終身，我覺得是跟赤化沒有什麼分別。
周先生坦言过往的经验，游行没可能令郑若骅落台，但是他认为无论如何都要把握机会出来发声，否则当局会认为所有香港人都接受没有诚信的郑若骅。周先生又表示对游行人数有一些失望，他认为可能是因为遇上九巴翻车惨剧，令到社会大众不能够聚焦在 DQ 郑若骅游行。周先生亦都希望国际社会关注香港的法治越来越中国化，
希望国际社会不要只是顾着跟中国做生意，而真是真正正为那个正义而发声。
16岁中学四年级学生冯同学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他去年10月参加反威权游行的时候已经想用素描记录当时游行的情况，今次是他第一次带同画簿参与 DQ 郑若骅游行，并且以素描记录游行的情况，希望外界关注香港其实不是表面上的繁荣和经济发达，仲有很多问题。他都对游行人数表示失望。
游行的人数一日比即是一次比一次少咯，但警察 一次比一次多，所以其实我想会不会现在香港人即是觉得有得住有得吃，即是生活很安好就已经足够，即是不再为自己的人权来发声呢，其实我觉得这件事很担心咯。
冯同学表示，郑若骅本身是土木工程师，亦都是法律专业人士，冇可能不知道购入的物业有僭建。冯同学又表示，每个香港人都好忙，这个不是知法犯法的藉口，认为郑若骅应该落台。冯同学亦都担心很多香港年轻人，包括本土派和香港众志的成员，因为参与社运被剥夺参选权，甚至被判监禁。他认为会影响年轻人日后参政和参与社运。
其实我觉得这些咁嘅权利咧，会一日咁俾人削弱咗咯，因为连佢哋咁样咁简单，嗰几个手无寸铁嘅后生仔咁样讲几句嘢，都要坐监嘅话咧，我觉得呢个香港再冇言论自由咯。佢真系一个咁大嘅政府，如果佢唔系做过咁多嗰啲嘢，佢点会惊嗰几个后生仔咧？佢系行得正企得正嘅话咧，我觉得佢唔会咁样对付咯。佢系一定系有啲嘢先会做咁多嘢嚟隐瞒自己咯。
同冯同学一起游行15岁的中学四年级学生梁同学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第一次参与社运，希望一边游行一边画素描，令到自己记录游行的时刻重新出发。梁同学表示，参与游行是因为郑若骅僭建，觉得不公平，要求他落台。梁同学又表示，香港正在赤化，年青人因为政见被剥夺参选权，他担心香港的自由被收窄，上街游行亦都是不希望香港越来越中国化。
因为我觉得现在一国两制都已经好像被剥削紧，就来会实行的网络23条啊，各种的创作啊或者发言的声音都好像被剥削紧，还有我觉得煽动国家颠覆政权罪这些是很即是你實行了之後你基本上是不會被說話的地方，我不想我自己身於香港變成另一個的中國，所以就有些感觸，所以就少抗拒。
大会沿路向游行人士派发大话精 disqualify 即是取消资格等的贴纸，游行人士到达终点中环律政中心之后，可以将贴纸贴在郑若骅的大型头像上面以示抗议。民阵召集人叶志显表示有1000人参与游行，警方就表示最高峰的时候大约有700人。叶志显对游行人数表示满意，同预期差不多，因为临近农历新年的假期，很多政党的义工都忙于处理年宵市场的摊位。
即一来就是放假意欲都强，即大家即市民在农历新年前其实要差一个礼拜日出来，或者甚至有些市民其实已经请了假，即预备去旅行样，所以其实即种种原因，所以其实游行这个人数其实已经是可接受了。
叶志显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明知道这个时间点是农历新年前，参与游行的市民不会太多，但是因为最近政治事件太多，不希望相隔太耐才游行，会令人觉得郑若骅僭建事件已经被淡忘。
即係因為依家政治事件太多，唔同嘅事件都太多，即係官員又有好多問題，咁其實好易就冚過咗即係呢個問題。但係其實佢作為一個律政司知法犯法，其實呢個問題係好損害即係喺香港一直行之有效嘅系統。
葉志顯並表示，民陣會跟進相關政府部門調查同埋檢控鄭若驊僭建嘅問題，亦都會同民主派立法會議員商討點樣喺立法會繼續跟進。立法会上个星期四，即是2月8日，辩论传召律政司司长郑若骅交代僭建丑闻的动议，民主派质疑建制派议员疯狂拉布拖延时间，令到动议在休会前没有办法表决而自然死亡。公民党党魁杨岳桥在会后表示，声言没有拉布的建制派实际是拉布高手，为了避过留下反对郑若骅议案的尴尬投票纪录，而在过去两个星期拉布，民主派会议召集人莫乃光亦都批评建制派的发言重复，他认为换转是民主派早就被立法会主席梁君彦喝停，他认为建制派保护郑若骅，又强调即使议案未能够成功，今后仍然会继续追究郑若骅的僭建问题。另外，立法会星期一即是2月12日正式成立法案委员会，审议港府提交的一地两检本地法例。非建制派全数24名议员报名加入委员会，建制派亦都严阵以待，除了立法会主席梁君彦按惯例不加入委员会之外，39名议员当中有多达36名议员报名加入，令到法案委员会的人数多达60人。建制派的叶刘淑仪和张国军在人数优势之下当选委员会的正副主席，立法会的法律顾问亦都就一地两检安排提出多项问题，向政府发出长达7版的信件，希望政府能够在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之前回复。一地两检关注组召集人公民党立法会议员陈淑庄表示，立法会法律顾问的问题涉及很多一地两检的宪制和条文草拟和相关的法律问题，期望政府当局能够作出详细书面回复。陈淑庄表示，过去立法会法律部甚少一开始即刻就政府提交的草案提出多条详细的宪法问题，他认为很明显今次一地两检不只是一个交通问题，而是香港宪制上面一个最大的危机。陈淑庄批评港府官员在委员会上至今未能够就一地两检的法律基础提供充分的答案，他又认为建制派和政府联手强迫立法会尽快通过议案，做法并不公道。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中国对台湾参与国际组织的问题一向都非常注意，担心在国际上造成一中一台或者两个中国的印象，因此坚持国际社会对台湾的参与不能够违反一中原则。有分析人士说，由于中国的强势及美国的长期忽略，近年来中国得以在很多的重要国际组织成功阻挠台湾参与。台湾官员亦都说，中国正在运用它的锐实力来到达到孤立台湾的目的。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华盛顿保守派智库传统基金会2月8号就台湾参与国际组织的问题举行座谈会。远道从台湾来的陆委会副主委林正义说，年初中国未与台湾协商，即单方面启用 M503 北上航线。台湾认为这个航线违反国际民航组织的规定，希望北京能够与台湾协商。台湾愿意在北京想要的地点协商所有关于台海两岸议题的任何细节，越快越好。林正义话，2015年开通的 M503 南下航线距离海峡中线有 10.2 海里的距离，开通以来亦有东南亚国家的航空公司使用，但是北上航线只是相距 4.2 海里，非常容易越界而进入台湾飞航情报管制区以及台湾空军训练空域，因此国际航空公司基于飞航安全考量而避开这个航线，目前只有中国航空公司使用。林正义强调，台湾不是地方政府， M503 航线亦不是国内航线，中国政府单方面启用这个航线的动机，除了缓解航班挤拥压力之外，还有压缩台湾军方使用空域，通过锐实力惩罚蔡英文政府的军事以及政治目的。这一种锐实力的体现包括不与台湾协商、不取得协议、坚持九二共识的政治基础。在会中，宾夕凡尼亚州立大学法学与政治学教授、东亚研究中心主任戴杰表示，在国民党的马英九政府期间，台湾曾经参与世界卫生大会、国际民航组织以及联合国气候变化纲要框架公约，但是这些参与在蔡英文政府上台后遭遇困难。随着中国在国际上不断加大的影响力，台湾的国际空间亦更为缩小。不过戴杰说，台湾仍然有能够发挥的地方，那个就是强调自己的软实力，要求国际组织遵守会籍普遍化原则，不要歧视台湾2300万人口的权益。例如世界卫生组织不能够忽视台湾人民的健康，并认识到将台湾排除在国际卫生以及医疗体系外可能对世界带来的风险。传统基金会高级研究员布洛曼德以国际刑警组织的案例表示，台湾有充分资格成为国际刑警组织的成员，而中国刚刚相反，滥用其会籍而将该组织政治化，当成北京当权者打击政治异己的工具。无几耐之前，针对专制政权将国际刑警组织政治化的问题发表研究报告的布洛曼德说，美国国会在2016年即通过法案，要求奥巴马政府的国务院就如何协助台湾取得国际刑警组织观察员身份研议一套策略，但是此事至今毫无进展。除了涉及国际刑警组织的宪章问题之外，关键在于这个组织已经被政治化。布洛曼德说，国际刑警组织目前的主席是中国公安部副部长出身的孟宏伟，因此只要国际刑警组织由中国操纵，台湾就没有机会在这个组织取得任何身份。他认为美国必须将中国的行为点名指出来，使一些被中国操纵的国际组织恢复他们原来非政治化的技术性专业机构。布洛德曼说，国际刑警组织应该被视为是一个汇集各国执法机构信息的复杂性国际报告栏，而不是一般的印象中在国际各地拘捕犯罪的国际警察组织，他的成员可以在这里放上他们自己的通缉令，国际刑警组织亦可以发布红色通知，使所有成员接到相关信息，但是这种红色通知没有任何政治、军事、宗教或者种族性质，亦只涉及一般性的犯罪，例如谋杀或者抢劫。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报道。
好啦，咁就结束咗呢一节嘅时事经纬环节。下面请听一节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嘅流行美语。你话通过咗驾驶执照嘅考试，而家可以自己开车啦。Michael 坐喺佢嘅车上面， 咁从佢哋两个人嘅对话当中咧，李华又学会到两个常用嘅流行美语，分别咧就系 take it easy 以及 to chill out。
考完试啦，有咗车牌，我觉得我可以去边都得，做想做嘅事。
I know what you mean. American kids feel the same way when they turn 16 and get their licenses. Too bad you don't have a car.
咁有咩紧要啊？我可以同你借车噶嘛，系咪啊 ，Michael？ 哎呀 ，Hey， what do you think you're doing？ Do you want to be killed？ Michael， 你睇下嗰个踩单车嘅细路仔，我差啲撞到佢啊
！Hey， hey， take it easy， 李华 ，You really scared that kid. He looked really scared.
Oh， Michael， 你头先话咩话？乜嘢 easy 唔 easy？
I said take it easy.That means you need to calm down, not get too excited.
Take it easy. Take it easy 是冷静唔好嬲嘅意思。Take 系咪 T-A-K-E? It 系 I-T. Easy 系 E-A-S-Y, 啱唔啱啊
Yes, you've got it. That boy was almost in a very bad accident, and he was startled. You don't need to make him feel worse.
你讲得冇错。看他的样子好像想哭一样。
Hey, Li Hua, you're going to be driving on your own soon. I hope you learn to take it easy and not get angry at everyone.
你说得对，如果我可以冷静驾车的话，那我的技术就会越来越好了。
I'm sure you will. You just finished a difficult test. You should take it easy. Let's go get some lunch. My treat.
啊、你请客啊？得得，我应该放松一啲，我要好好享受今日剩翻落嚟嘅时间啊！
Man, Li Hua, you really chewed that kid out.
你指嘅系头先踩单车嘅嗰个细路仔？你话我对佢点话
？You chewed him out.I mean, you yelled and got angry at him. Chewed, C-H-E-W-E-D, out, O-U-T.
哦，你系话我发脾气，我大闹嗰个踩单车嘅细路仔。
That's right. If someone gets angry and yells at you, and starts criticizing your behavior, they are chewing you out.
原来系咁，我都唔知道点解我会大闹佢噶。可能我当时都系好惊啦。
Are you upset about something else? You seem to have a bad temper today.
我系有啲嬲，因为琴日刘教授对我发脾气。我教嘅中文课，我去迟咗五分钟，佢就对我大发脾气啦。
That's too bad. I don't like being chewed out like that either, especially when I know I was wrong.
Hey, 咁唔系我嘅错啊！我架单车条链又甩咗。点解成日发生呢啲事？你总系怪我嘅。
Hey, take it easy, Li Hua. Don't chew me out. I was talking about myself, not you.
哎呀，系我唔啱啊！唔知道我今日做乜，我想同个个人发脾气。
You must be stressed. First, Professor Leo chewed you out. Then you almost ran over the kid on the bike.
你讲得啱。我真系唔应该对人发脾气，我要开开心心。
At least you should be happier than I am. Yesterday, my roommate chewed me out. He said I always make a mess in the living room, and he's tired of cleaning up after me.
或者你间房系乱啲嘅，但系佢都唔应该对你发脾气啊。
He was right though. I really need to get rid of my bad habits.
各位听众，咁今日李华学到咗两个流行嘅美语嘅，分别咧就系 take it easy 以及 to chill out。take it easy 嘅意思咧就系冷静落嚟，又或者系放松啲；而 to chill out 就系发嬲闹人嘅意思。咁好啦，今次嘅流行美语又到呢度结束啦。多谢各位听众收听，我哋喺下次嘅节目时间再见。
听众朋友，我哋美国之音第一个钟头节目已经结束啦，我哋会好快为你播送第二个钟头嘅节目噶，请大家唔好离开收音机，我系节目主持人张富杰。
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